大家好，今天捉口的主要内容一下。前一段借了本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可能很多人推荐过，例如百邦妮就推荐过，同时还推荐过其他的，听上去应该很好看，但我也依然没有自控力去看的。假设尼采等哲学家去看心理医生的那个系列的书，另外可能肥杰的惠子也推荐过，不记得了。总之推荐的人不少，有名气的书。这是一本跟心理相关的，但又通过特别巧妙和通俗的童话语言来描述出来一些些，当你心里遇到一些问题时，需要怎么样的帮助和支持，还正确的对待，正确的看病等等。这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戴伯德·冈察迪，他在豆瓣的记录中也只写过这么一本书。再多介绍一句的是，这本书的根据是基于柳林风声这部很著名很著名的童话作品来进行的。通过原文中描述的里面其中一位主角蛤蟆的性格等表现和制造出了一些心理问题，以此为契机来让蛤蟆去看心理医生来进行后面的描写。按现在的话说，这算是一部同人文。刚看这本书的介绍时提到了刚才说的这点，它是基于柳林风声的人物来写的，我就赶紧上儿子的书架上找到了他读过两三遍的柳林风声，并借来准备先读一下原文。读了几页发现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最干扰我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动物们极其的不平等。蛤蟆先生有各种各样很豪的爱好，在他爱上飙车之前，他爱的是骑马，他准备了上好的一匹马，骑上他在马路上狂奔。 Hold on, hold on, 什么？马在这个故事里就还没修炼成精呗，就还是普通的马呗，就还是得被骑，被人骑，还得被蛤蟆骑，连一句台词都没有。我为马鸣不平，除了马之外，我甚至还要为反派鸣不平。因为后期蛤蟆的豪宅城堡被反派占领时，反派是一窝黄鼠狼一窝什么，而主角都是一只一只的，一只主角蛤蟆，一只主角鼹鼠，一只主角河鼠，一只主角獾。凭什么？蛤蟆正常也是一窝一窝的，鼹鼠和獾的社会习性我不了解，但河鼠应该也是一窝一窝的吧，怎么就一只了？所以这些痛点让我难以下看，尤其加上现在本来也很难再看下去长文的社会背景，我觉得这点我必须向儿子学习。于是我叫来了儿子给我讲书，大概的听了个大概，终于开始了看同人小说《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历程。可我之前只看了简介，就发生了上面一大堆的故事，而当我看到序言时，又觉得之前做的准备工作基本全都是无用功。因为序言中说，哪怕没看过柳林风声，也丝毫不影响现在看这部同人文，好吗？接下来就是看了几章这本著作之后的一些感想。下期文。